弟兄姐妹平安，12月20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Treasure Chest 藏宝箱，引用的是哥罗西书2章2到3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那简明版圣经呢就翻译成说，为的是要鼓励他们，使他们因为爱而团结一致，可以通过理解而明白上帝的奥秘，然后就一个破折号，也就是那内心蕴藏着一切智慧和知识之宝的基督。那今天提摩太凯恩牧师在 Treasure Chest 藏宝箱这个标题之下，他就说耶稣呢不像其他的教师啊，那其他老师呢我们只是去记忆啊，去背诵他们所教的原则，并且呢试着活出啊那些老师所教导的原则啊，但是呢耶稣不像其他的老师，相反的智慧跟知识的无穷宝藏是 in him, 还特别写底字那个 in 哦，在他里面，好像哥罗西书二章讲的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基督呢就是藏宝箱那样哦。基督的智慧来自于我们啊，我们在心里面啊跟他灵交，同时呢也透过我们心智上研究他研读他，所以你想要有基督的智慧的话，那你真的就是心里面啊，透过心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跟他 commune 心连心灵交，但是同时也要怎么样呢？ Through studying him with our mind， 用我们的心智去研究他读他，所以呢不是只有大脑头脑心智啊，理性悟性去知道很多的神学啊教育啊圣经啊，同时呢你得花时间 in our hearts， 在我们心里面去 commune with him， 去跟他灵交，这是第一段。那么第二段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那里，我们被告知说瞻仰他的荣耀实际上会使我们像他啊，如果你翻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啊，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呢你越瞻仰他的荣光呢，实际上你就会越像他。那箴言呢这卷书就告诉智慧人要有勇气，并且呢要饶恕人。但是勇气是怎么来的呢？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勇气是当我们在爱和惊叹当中呢去反思耶稣要为我们走向十字架的勇气时，那时候你的勇气就是最被激发出来的时候。以及当我们喜乐地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时候，那饶恕的灵就最真实地就被产生出来了。所以呢真智慧呢不是一套的原则，而是一位 supernature 超自然的人，不是超人哦，是超自然，不是 superman， 是 supernature person， 超自然有位格的那一位。我们呢领受这个智慧呢不单单是透过意志力的这个作为，更是呢借着 worship him 敬拜他呢我们的心和欲望就 transformation， 我们的心和欲望，内心和欲望的转换更新变化。也就是说当你想要有真智慧的时候呢，那不是一套的原则你把它背起来，而是那一位超自然的那一位有位格的，那就是耶稣基督。那你要领受这个智慧呢你意志力上要去要有一个作为，而且呢你的内心跟你的欲望还要被更新变化。那你的内心跟欲望是怎么样可以被更新变化呢？是借着敬拜他所以呢领受真智慧有两个同时的，意志力上你要下定决心，但是呢 内心欲望也要更新变化。那内心欲望更新变化，那当然就是去敬拜他，否则你没有办法像他。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反思问题呢还蛮长的，就讲说箴言这卷书啊一直坚持智慧是需要花时间去发展的。若智慧啊，照我们今天讲是一个有位格的人，而我们必须要学习他如何思考呢？他的态度是什么呢？讨他喜悦的那些行动那些作为是什么呢？那如果智慧真的是一个人，那你就要学习他嘛，对不对？那所以如果你要学习他，哇，那箴言的坚持说智慧是需要花时间，这个坚持就 make sense， 就合理了。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Will you make the time to know Jesus in his word and become wise？ 你愿意 make the time to know Jesus， 你愿意去制造出时间，也就是说你愿意去找出时间吗？不是花时间，因为花时间大家都说我没时间我没时间，所以你愿意去找出去制造出这个时间来在他的话里面去认识耶稣吗？以至于你会变得有智慧，你愿意吗？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是，主耶稣啊，对于 contemplate your glory， 对于瞻仰你的荣耀啊，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瞻仰荣耀就是荣上加荣，就是耶稣的荣耀。对于这个瞻仰啊，去反思去看啊，去默想去沉思你的荣光你的荣耀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呢？我没什么概念，但现在呢我求你教导我，我会试着去做，但是呢我就觉得像个小孩刚起步在学说他第一句话一样牙牙学语。那我以摩西的祷告呢，我来祷告，求你向我显出你的荣耀，阿们。其实今天从标题呢你就知道，再从引用的哥罗西书二章二到三节你就知道，当你想要得智慧知识的时候呢啊，这个是在基督里，基督就像是一个藏宝箱，它里面有无穷尽的智慧无穷尽的知识。所以呢你想要真知道神的奥秘，你想要真的知道这个奥秘之后呢，你能够在这个世上活得很合宜，所有方方面面人际关系对上对下对平辈等等方方面面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跟大自然的关系，那这个需要你有智慧。那你这个智慧是怎么来呢？不是只是知道啊，那你知道当然很重要，所以你要去研究它研读它，用你的心智用你的头脑啊，用你的悟性，你的确是要去研究要背诵。但是耶稣不像其他的老师啊，教你一套然后你去背然后你去活，他更是自己就是智慧。所以呢你要拥有智慧，你就要拥有基督，你要有基督，他在你里面，你也在他里面，所以你需要用灵来跟他相交灵交。所以真正的智慧在基督里，你想要有智慧你也得在基督里，你得认识他啊，这个是需要花时间的。你不可能说你27岁信耶稣了然后你就知道他是怎么样思考， no， 光是创世纪到启示录你可以在悟性上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你可以读完一遍，一年读一遍圣经，但你未必会真正理解。就算你理解你把它用出来，你只用了一年的功夫。大家我喜欢用那个武侠小说齁做比喻。大家都知道你学一年同样的招式同样的练武，练一年的人跟练十年的人那当然不一样了。人家十年如果我们假设所有条件都是一样，所有的主客观因素都是一样啊，那你认真他也认真，那你一年你是比不上别人十年。所以你认识耶稣头脑认识的你还要拿来用，拿来用哇，那这个在日常生活中活出来的一天就有一天的生命，那个生命是需要跟耶稣 真正的心灵灵跟灵的互动的。那这个灵跟灵互动是怎么互动呢？就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你就去看，你就去看主的荣光，看主的荣耀，看见主的荣光。这个是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就是 contemplate his glory， 去沉思，去瞻仰他的荣耀。什么叫看？不是就这样啊，看啊，看了然后过去了。不不，你看，你从你肉体的眼睛看进去，到最后你会有某种的想法，某种的情感，某种的意志力的转变 transformation， 你的欲望动机会被改变的，这个更新变化的改变，然后呢透过你的意志力的作为把它用出来，这个你就领受了他的智慧。所以当你在看耶稣不是只是有看没见，是真的看见了， I see， 明白了。所以你看看看看看，要去，为什么中文翻成瞻仰或者是沉思他的荣耀， contemplate， 就是你要一直去想，去看，去想，要动头脑的。所以当你一直看十字架，你一直看主的荣耀的时候那你真的生命就会被改变，你会看到主的美善，你会看到主的至高无上，你会看到主的全能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人生很多那种什么忧虑啊就会不见了，你很多的烦恼呢也就没有了，你很多重担呢也就卸下来了，你很多那种愤怒呢就被化解了，被溶解了，你很多那种不能饶恕呢不知道为什么就被医治了，就能够饶恕了。所以当你要去看这位耶稣的时候，那真的要花时间，你不能说我只看三分钟的耶稣我就跑掉。我告诉你，你看三分钟，你只有三分钟的生命，三分钟的智慧；你看一年，你就有一年的智慧；你看十年，你就有十年的智慧。所以呢，如果你每一次看耶稣只有三分钟，那一年365天乘上三、三三九、三五十五、三三九、一零五九分钟，1059分钟，那才几个小时啊？1059除以60分钟，只有你大概就只有6848，你大概就只有看了18小时。你一天三分钟跟耶稣报道，你一年下来竟然只有18个小时多，连一天24小时都不到那难怪你每一年每一天你都在打败仗，因为你如果真的有赢的话，我算你24小时好了，你一天三分钟，一年合起来最多18多小时，算19，再算20，再算21，再算22，再算23，再算24，那就算你一天好了。难怪你一年呢364天都打败仗，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智慧。那智慧呢是需要你花时间去培育它，它才能够出来的。所以当你在思考说智慧是需要花时间的时候，那请问你在看耶稣在看什么？在看他是怎么想的，他怎么看事情，他怎么想事情，在看他的态度，他对人对事他的态度是什么，在看他在做什么，什么会让他很开心讨他的欢喜，那些他喜悦什么你看玛利亚跟马大，当然啦，你烧那个好吃的让耶稣吃香喝辣的他也很高兴，但是呢最让他高兴的呢竟然不是马大在那里忙着烧饭做菜，而是玛利亚坐在他脚前听到，你明白吗？就像客人啊，客人来你家啊，你很高兴啊，哇，忙得这个进进出出啊，烧饭做菜啊，洗衣服啊，打扫啊，所以客人来你说你坐一下，然后你就跑到厨房嘛啊，等一下跑到这里要跟你的客人聊天的时候，你又说你等一下，你又跑到房间去叠棉被什么，结果呢这个客人来你家呢可能两个小时呢，你有一个半小时都在忙，你只有30分钟在跟他说话。那耶稣喜欢我们跟他说话，耶稣喜欢当他说话的时候我们去倾听他说话，所以 你越看耶稣，你就是在看，看到最后你就学习他是怎么样想事情，他是怎么看事情的，他的态度是什么，什么讨他的喜悦，然后什么应该讨你的喜悦。所以当你一直花时间的时候呢，你一直花时间在神的话语圣经里面，你就会越来越认识耶稣。因为整本圣经啊，旧约自己耶稣自己都讲嘛，旧约啊，先知书整本圣经都是指着他说的。那你就要思考，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以你每一卷书都要能够很清楚对每一卷书的认识，同时你要退出来对整体整本圣经的认识。我认识一些人解经呢，他们解经解的都是很奇怪啊。为什么？因为他们读经读的也很奇怪。其实读经就是这么简单。我们老师以前在威敏的时候在讲那个 hermeneutics 啊，释经学的时候呢，你怎么读经啊？你第一遍读就是哗啦哗啦读过去，第二遍读呢就再细读，第三遍读呢就更细读。所以你读经要怎么读？比方说以今天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到三节，那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到三节是在第二章的那一段，就是一到七节那一段里面。所以呢，你就要把哥罗西书二章二到三节看完之后呢，还要看一到七节，那二三节在一到七节里面是什么意思，这是它的一个小背景。然后呢，你还要再看啊，那一段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在整个第二章上下文里面，然后看完之后呢，第二章又在整卷哥罗西书里面，然后你又要看哥罗西书在整个比方说新约里面，然后你又要看新约在整本圣经跟旧约的关系性。所以呢，你要先读那一段的经文，然后再看那一段的那一章，然后那一章再看那一卷书，然后那一卷书再看它是在新约还是在旧约啊？如果在旧约啊，它在旧约是什么，然后再看从旧约看到新约又是什么，彼此之间的关联性。如果你读圣经真的是这样读的话，那解经基本上不会差到哪里去。但问题是有些人解经解的，哎呀，这是三级跳哦，跳的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跳出这个结论来哦，也是蛮奇怪的。这个就是在知识上你要去读，但是在生命上呢，你要怎么读呢？那就很简单，读经呢就三读法啊，把圣父的八大问呢浓缩成为三问啊。第一，神的属性，就是我们圣经辅导学讲的，就是八大问里面的那个五，第五，神他到底是谁？圣灵、圣父是谁？圣子是谁？圣灵是谁？圣父的作为、圣子的作为、圣灵的作为从以前到现在，神是谁？说了什么？等等所以呢，你读圣经读某一段的时候，比方说今天讲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到三节，那这里面谈到神什么，那你就要去想谈到神的什么。那这里就告诉你，谈到神的智慧，谈到神的知识，谈到神的奥秘，对不对？然后这些都是在基督里藏着。然后第二个就讲到人，人是谁？那人在这里面呢第哥罗西书二章二到三节有讲到我们的心得安慰，我们因爱心互相联络，在悟性中充充足足有信心。所以呢，我们人是需要得安慰的，我们人呢是在爱里面可以互相来联络的，我们人是有悟性的，而且这个悟性呢是要发展出信心的，这是人。那当然这里面没有讲到罪，但是可能其他的经文就会讲到罪。不管怎么样，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是要读神是谁，然后呢人，这段经文里面有谈到人什么样子吗？谈到人的什么样子，基本上就是我们圣经辅导学的他们面对处境，他们的反应他们里面的动机有不好的反应跟不好的动机，但是也有敬虔的反应跟敬虔的动机。这就是圣父八大问里面的第二、第三跟第六、第七。然后呢，我们看到了神是什么样的，也看到人的罪人的模式， 那么神要我们怎么样，神跟人我们要怎么回转，我们要怎么悔改归向神啊？这时候呢，你就要去真的付诸行动的来认罪悔改，来操练。所以呢啊，神是谁，人又是谁，神是什么样子，人又是什么样子，然后呢，神跟人中间，人要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人要怎么样有合神心意，人要怎么样转向神啊？大概就这三问。其实当你灵修的时候，你应该是这么读的，不是只是啊知识上去认识耶稣，你更是心灵要跟他灵交，耶稣喜欢什么，耶稣的价值观是什么，耶稣的感情是什么，耶稣会怎么样做选择，耶稣的态度是什么，什么会让他欢喜。然后呢，我们就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以当天的灵修的内容来说，然后呢就归向神，求神帮助我们那一天那样的去活出来。所以今天谈到了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藏宝箱，在他里面蕴藏着所有的智慧跟知识的时候呢，你需要知道，就是知识是悟性的层面，你当然要去读经，你当然要去研经。今天呢，我就问了那个白孩师母，他说啊，他最近忙着在看研读本，他要在今年底，哇，现在已经12月中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们前年去年跟我约要读到今年823要读完一遍研读版圣经，读完了吗？还没有的话赶快加油吧。至少圣诞节你哪也不能去，至少在美国圣诞节都疫情，哇，我们救赎主教会竟然取消了这个前100名注册到场崇拜说最近的情况，所以又喊停了，免得可能有，因为最近感染的人又多了，那所以呢，所以那从这个礼拜天开始，就是从你们的明天开始，就是恢复线上崇拜了，就没有到场了，没有到场，那当然那个圣诞节什么都变成线上那最起码没有聚在一起嘛。也没有什么欢庆啊欢乐啊大家在一起啊，因为已经不主张大家在一起，甚至就是说朋友来呢，朋友跟你因为你们是家人住在一起嘛，但是朋友来呢，哪怕你们俩都没有问题，都要在室内戴口罩都要在室内戴口罩，免得呢被感染，也不知道是怎么感染的总之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大家都在家没事干就读经吧读经是悟性上的，但是呢你要有智慧呢，你得花时间去沉思，去瞻仰，去看耶稣被他钉十字架，看到你脸上反射出他的荣光，那个就是指你的生命，你的欲望，你的动机，你里面的价值观，你的意识形态，你被改变像耶稣。当你被改变像耶稣的时候，那真的是需要时间，因为我们怎么知道你今天看了一小时，看了两小时，我们怎么知道你真的有那一小时两小时的生命，我们怎么知道你真的有呢那就看你怎么那一天有没有用用的怎么样，用的好吗？如果用的真的是能够容神益人，讨神的喜悦，也能够祝福人，哇，那你那一天就是有那一天的智慧。但是对我们来讲呢，可能提摩太凯勒说，我们对于看着耶稣的荣耀没有什么概念。如果你看到最后，你能够得出，就像我们圣经辅导学第三门课讲的，就是真人 the true man， 真正的人，真正按照神形象所造，真正具有神所造当初应该有的那种人性，真正的人是耶稣基督。所以呢，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呢就是首先的亚当，第二种人呢就是末后的亚当。第一种人就是第一个亚当，他堕落了，他不听神的话。第二种人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能够顺服神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你在庆祝圣诞节耶稣道成肉身，这个含义你要记得，就是他把真正的人性活出来了。 因此他要我们也这样活。如果你真的活的就是真正人性，这样活在方方面面的各种人际关系里面呢，那你真的是超有智慧的人，太有智慧的人。为什么？因为你在基督里，因为你有基督的智慧。但是我们都是在学习当中，所以呢我们学习呢特别你学着想要知道耶稣基督的荣耀的话呢，可能就像小孩子刚刚起步在说第一句话就是能说出来，但是说的不完全啊。所以呢今天提摩太凯恩牧师说他祷告，摩西的祷告就是求你向我显出你的荣耀。我们很多人都说主啊我想要看见你，可是我说实在话，你并不真想看见耶稣。因为一个真正看见耶稣明白耶稣的人，第一句话一定会说什么？主啊赦免我，我是个罪人。你不可能看了耶稣呢还把你的手呢勾肩搭背在他的肩上说哥们啊，或者是什么闺蜜啊，不可能不可能。你不可能跟他没上没下。因为他一出现你就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你认得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一出现的时候，你马上嘴巴不敢在那边放言讲什么一加一等于二，真的不会。为什么？因为人家相对论，人家就是这方面的大师。那只有那种半瓶醋的人才响叮当。所以呢很多我这里讲突然之间就脑袋瓜飘过，难怪有时候呢我说这个你去辅导吧，很多人说啊老师啊我不行我不行。为什么？我估计是他们把我当大棍，我估计他们认为在圣府这个领域上呢，可能你李老师是专家，那我在你面前班门弄斧，我不敢。我估计可能是这种心态吧。但是呢我不是上帝，你就去犯错吧，没关系的。你没有第一次的错，你怎么会有以后越来越习练通达呢？对吧？所以当你理解这个的时候呢，你就理解箴言在讲智慧的时候，他讲到最后指向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坚持你真的要学习。你看箴言第一章那边就讲，我儿啊你要学啊，要记在你的心上啊，对不对？你要学啊，你要保守你的心啊，然后就跟你哗啦哗啦讲很多啊，要你去操作啊。光是箴言一卷书，哇，那里面所讲方方面面，那几乎人际关系是日光之下啥啥啥，包括日光之上都顾及到了。哇，那你要做一辈子，你要操练一辈子。所以你愿意 make the time， 你愿意找出时间吗？制造出时间吗？去读他的话，那从他的话里面去认识耶稣。什么叫认识？就是你心灵跟他的灵交，你里面的那种欲望那种动机都被他改变，被他 transform 更新而变化。当你越来越如此的时候，提摩太凯恩牧师在第二段就告诉你，你是智慧人，你要有勇气。然后这个勇气就是你在想，你在反思耶稣为你走向十字架的那个勇气。不知道为什么，当你想到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刚强壮胆，你就有勇气，你就不怕死，你不怕为真理，你不真的为义受逼迫，你不怕的。而且呢，当你被人家得罪的时候呢，你如果喜乐的每次一直想，越想越想越开心啊！耶稣在十字架上赦免你，你想到最后想到真的那个，就像《天路历程》里面讲那个男主角那个基督徒，他的重担就卸下来，那一刹那，哇！你真的就会觉得，耶稣在十字架上赦免你，你会很喜乐。当你很喜乐想这个的时候呢，你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个饶恕的灵就很真实的就产生，你就真的能够原谅别人。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伤害过别人，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被别人所伤害，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啊。我昨天还在思考这些问题，比方说呢可能有一些人我们在互动的时候，然后你做一些事情真的让我受不了，然后我就噼里啪就骂了你，我就说你怎么这样漫不经心啊，你怎么这么偷懒啊，你怎么这么不动头脑，你学了那么多你都不用，还亏你学了这么十几年。好，我把你骂了一顿了，说你偷懒，说你不负责任，说你漫不经心， 我甚至骂你笨，好，这都是我的问题，好，停下来。那如果说你知道我在说你，你就去改你那部分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不是呢，你反过来你自我防卫，甚至你骂我，你说你凭什么骂人，你真该死，你生气不可犯罪，但你犯罪，你以为你是老师你就了不起吗？你就可以破口大骂吗？啊，你知道吗？你这样反过来说我，其实当我在骂你的时候我已经伤到你，可是你反过来那样说我的时候，其实你也伤到我，只是因为你会认为说你伤我在先，所以呢你不认为，你会认为说李老师是你伤我在先，我只是回应，所以我没有伤你。其实我跟你讲，你的回应只要不合圣经也都会伤人，就像是我对你漫不经心，我的回应也很伤你一样的。但问题就是什么呢？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在想这件事儿啊。问题就是我知道我伤到别人，我真的知道，但别人未必会知道他伤到我。甚至有时候呢，可能一些事情啊，我就表态说你这样做是不应该的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好，你不讲话，但你就转身离开，你甚至本来跟我还不错，我们能够交流，但你就不跟我交流了。其实我就在思考这个冰山，你不要以为说啊，你跟你丈夫相处，然后呢处不好，你懒得理他，你冰山对他，你觉得你没有伤他，不像他啊破口大骂你，你用冰山来回应。我跟你讲，他火山呢，他伤到你了，他真的得罪你，得罪神也得罪你。但是你冰山又何尝不是呢？圣经里面讲说，我们不要呢亏欠人，但是只有爱要常以为亏欠。所以饶恕不容易，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不管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我们都伤过人，当然我们也都被人所伤。而且呢，不管是信主前或信主后，我们都曾经伤害过人，我们也都被人所伤。你不要告诉我说你信主以后从来没有伤害过人，你信主以后呢都喜乐的不得了，从来都不会感到被别人所重伤所伤害。 No, 我们be real， 真实一点吧，我们的确信主前信主后我们都伤到别人，也被别人所伤。这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饶恕别人，让自己心里没有苦毒呢？我跟你讲不容易，因为饶恕呢就是有这四点步，你不再向上帝提，去审判他，去控告他，你也不向别人提，去破坏他的名声，去羞辱他，你也不向自己提啊，不让自己呢自怜啊，掉到苦毒里面。然后呢你也不对对方提，对对方提呢就变成讨债的啊，想要报复他。 No, 你都不，这个很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啊，没有这种饶恕的灵。那饶恕的灵是怎么产生呢？就是你在看耶稣。所以呢我生命里面有很多次真的有时候气到不行啊，被人所重伤的时候，我就心想，好，你给我记得，我绝对不要再跟你说话，我绝对不要再理你。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就在历史中的某一刻，每次到最后都想硬着心不理对方的时候呢，到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耶稣的面前，在天父上帝的面前在那边哗啦哗啦哭啊，跟神祷告啊，反正不知道为什么，你自然心就会软下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真的很奇妙。这个不是那种，我跟你讲，我跟所有人都一样，当我决定硬心，我就选择硬心的时候，我是可以硬心的。但是呢每一次呢灵修到神面前呢，你知道第一天你还可以去控告别人，第二天呢你就觉得这个控告呢，控告别人没意思。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借着控告别人使你自己不受伤害，你一定要使你自己的伤害得医治。所以呢第一天控告别人觉得自己这个受伤害很疼，第二天呢这个控告没意思，因为还是很受伤，那就会去求神医治。那第三天你要求神医治呢， 啊，你就会想到说，那神一定很棒啊，他一定很能嘛，对不对？他一定要医你嘛。那他在医你的过程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你就会想到就是说，哇，那神，我又没有做什么，你凭什么要来医我？我都没有付什么东西给你，哇，神，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嗯，当你想到神为什么对你这么好的时候呢？接下去第三天、第四天，你自然会想要说，嗯，那我干嘛那么小气巴拉的？干嘛要追着别人的不是不放？然后第五天呢，就觉得，哎呀，自己有自己不对的地方，哦，所以才会使得原本这件事情本来自己受伤害可以是三分的程度，因为自己得罪神，自己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思考、去回应、去选择、去爱、去恨，所以呢，从原来的三分的痛就加深变成六分，啊，所以再想下去，再想下去，到最后呢，就只好到上帝面前去认罪悔改。我相信我描述的这个心路历程，很多人都有。所以，当你在瞻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赦免你的罪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somewhere, somehow, someday, 总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会选择饶恕，饶恕的灵就在那时候是最真实的出现了。所以，当你想要有勇气去坚持真理，去尽你人生当尽的责任，按照真理，按照智慧的圣经里面所教导的一切去做的时候，你是需要有勇气的。而这个勇气呢，你只能想到就是耶稣为你走向十字架，他都知道他要去死，明知这一条路非死不可，他竟然还敢往前走。为什么？因为他摆在那前面的喜乐，他轻看眼前的羞辱。那不知道为什么你自己的勇气就被激发出来，眼前的这种痛苦，眼前的这种短暂的，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那种极重无比的荣耀，你就会发现好像也不足介意，没什么可比较。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刹那勇气就被激发出来了。所以对我们来讲，如果你不去贴近耶稣，你真的没有勇气在日光之下坚持活出神的真理。很多啊，包括说诚实话，你没有勇气，你一定会撒谎。包括不自我防卫啊，不自我防卫很丢脸的，哎，你怎么那么糟啊？可是呢，如果你看十字架，你就发现，哎，也没什么好自我防卫，反正我就这么糟，所以也没什么好面子不面子可言。所以你真的需要花时间，因为智慧在耶稣基督里，饶恕也在耶稣基督里，知识跟智慧都在耶稣基督里。而你想要有勇气，你想要饶恕，你想要生命里面真活出神的话语来，你得去贴近耶稣，你得去靠近耶稣。而讲到靠近耶稣啊，我跟你讲，这个我很难讲啊，因为可能对你来讲，我是就是唱高调。那我就跟百合师母在讨论，他就说，我就想说，啊，明年我到底是要讲提摩太凯勒的另外一卷书诗篇啊，还是讲那个 At the Name of Jesus 啊，耶稣这个名啊。然后我就把某一天的大概11月份还是10月份的，我就拷贝给他，我就问他，他就说那还是讲At the Name of Jesus 耶稣这个名。然后呢，我今天呢就在看1月1号，我就把它翻完之后，我送过去给他说，你帮我修正一下。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挺难讲的，翻译很好翻啊，那翻译里面有很多蕴含的意思，我们可以稍微的就是补充加注进去啊，所以呢以文字版来讲没问题，可是要讲解真的蛮难的。因为那是一种亲密，你很难讲。就像以前我们神学院老师在描述我们跟耶稣的关系的时候，你知道他讲什么？他说，这就是你跟你老婆在闺房之乐，你很难开口去跟别人讲，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呢我心里面就七上八下，然后就挣扎了很久。但是又想说倒不是因为我比较逻辑性，所以呢我可以讲真理啊，然后讲到那种情感的部分呢，我就不好讲。不是，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蛮丰富情感的，能讲，但是问题是怎么讲啊？因为这里面讲的都是要讲到是自己跟神的那种哦。那我跟神的悄悄话，我跟神讲的悄悄话，干嘛要给你听见，或给你们听见，或给所有不认识人？哎呀，那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人肉麻当有趣，有人这样吗？那我跟我天父，我跟我天父爸爸撒娇，我干嘛要让你看见，让你听见啊？所以这里面就是很挣扎啊。那我就想说，那我要不要换另外一种啊的讲法来讲？哎呀，所以呢，挺为难的。那你们就祷告吧，因为 ，but anyway， 总之啊，不管讲什么，不讲也可以啊，不讲的话啥都不讲，你们就慢慢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吧。那我们就讲完就祷告，那也行啊。总之呢，就是耶稣基督他真的是这个藏宝箱啊，然后呢，你有了他这个宝贝，你就会发现哇，你真的是世界上最我词穷，我词穷。我本来讲说最幸福快乐的，但是昨天呢有一对夫妻啊，他们就说啊，老师跟你报告一声呢，就讲啊说他要将来的服饰工厂啊，他们联系啊，然后那个教会啊一致表决同意接纳他加入那个教会的教牧团队一起服侍，那就说叫我为他们预备面对这个变动啊环境的适应祷告。我就说为你们祷告。然后疫情过后呢，我说可能以后呢，如果想见你们的话，那反正你都过来了嘛，对不对？都在纽约，可能我一个月呢就可以跑到你们那里去崇拜，然后看看你们啊，你讲到的时候我可以过去啊。然后他们就问我身体好吗，我就说哇，下雪，现在呢竟然可以到摄氏-7°，那肯定很冷外面，但是呢公寓是有暖气的啦。然后我就说我在反思这一年，然后我在瞻望明年，我在思考短期中期的目标，然后最后当然就是长期的目标，当然就是见主面能够蒙主的悦纳了。然后他们就说啊，求神继续带领您的下一步，建造更多的传道人及其家庭。然后我就说我们最近呢想要培养一对中国的年轻夫妻齁，年轻的传道夫妻，希望他们在中国到最后呢，他们学习圣父事工，然后最后能够习练通达，然后接棒来做这些事啊。然后我就稍微提了一下，然后他们就说啊，知道您一直忠心的信靠主，去完成神当初托付给您的意向，好，然后就说很被激励。然后我就说啊，做得不好啦，做得也不够啦，但是呢我很感谢主，能够活着有主，能够服侍也是福分。所以呢他们就说啊，我相信神一直使用您为他结果子。然后我的回应就是惭愧，不过呢我很蒙福，也很感恩这辈子能够因此结识主内肢体，先品尝天恩的滋味，将来在天上各国各民各族各方一起敬拜神，那种和平相处真的品尝了，我真的就是品尝了天恩滋味可以彼此接纳，彼此饶恕，彼此扶持，彼此勉励，在基督里真实这一生真的是没有白活。这个是我回应那一对神学生夫妻，但同时呢也是我真实的，你有了基督，你坐在这里在想圣诞节，在想这一年结束的时候，虽然今年回过头去是疫情可能很多的不顺利啊什么的，但是想一想这一生真的是至少我在地上是品尝了天恩的滋味将来你知道吗，各族各国各民大家都讲一样言语，都是在那里敬拜神，不会像现在在地上这种有时候呢因为自己的软弱还会伤到别人，别人因为他们的软弱也伤到我等等等等。你不觉得有了基督真的一切都很美好吗？光是这一点就可以很感恩了。是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当我们越多的默想，当我们越多的沉思，当我们越多的瞻仰主耶稣，你的荣光就是你钉十字架，我们越多的看，越多的想你钉十字架，我们就越发的有勇气， 来坚持我们在这个地上应该走的人生道路，就是跟随主的脚中行。当我们越多的想到主你在十字架上竟然真的为我们罪而死，真的赦免我们的罪，你的这个饶恕本来是我们不配得的，想想惭愧，但这个惭愧里面有一个莫大的喜乐，哇，我们竟然可以被算为无罪，我们竟然可以从地狱的深渊就这样飞跃到天堂，是靠着你十字架，真的感恩到真的很喜乐到一种程度，没有什么在地上是我们不能饶恕的，不管是一种很抽象的概念的人，某种类型的人，或者是真实的人，你让我们心里面就是很真正的可以去饶恕，你释放了我们，让我们不被苦毒所捆绑，你释放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真理里面，在基督里面自由的去爱跟被爱，可以容神益人造就人的那样去爱，那样被爱。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把你自己赏赐给我们，感谢主在你里面积蓄了一切的知识，你的话语，神的奥秘，而且呢积蓄了一切的智慧，在这个地上要怎么活着才算是敬畏神，要怎么活着才算是容神益人。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知道这个智慧不是一夜之间可得的，而是要找时间，制造出时间，花时间跟你同在。但是当我们花时间跟你同在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胃口太习惯了那种老我，太习惯这个世界，太习惯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的骄傲那种思维模式，以至于当我们真正转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对于你的你所爱的，对于你怎么看事情，对于你怎么想事情，对于你的选择，你的心态，我们在学习，我们在看，我们在沉思的时候呢，哎，我们真的像小孩子那样牙牙学语刚起步，我们在看好像也看不见那有什么荣耀。比方说你我们在坛上献祭，想起有人向我们怀着嫌隙，然后我们就放下这个手中的礼物，先去跟那个人和好。我们在读这个经文，我们在看这个经文，我们在默想这个经文的时候呢，真的就像小孩牙牙学语那样，好像也看不出什么荣耀来。当我们真的想到就是你要我们去做和平之子的时候，我们心想，哇，和平之子人家搞不好还说我们骂我们，我们吃力不讨好，我们就看不出和平之子有什么荣耀。当你说有人被偶然过犯所生，你们属灵人就当用温柔爱心把他挽回来，你要我们挽回是用爱，在爱里面说诚实话。可是当我们在爱里面说诚实话的时候呢，那就要触及到别人得罪你的，导致他们失去平安喜乐。当我们去谈到那些话题议题的时候，我们也看不出有什么荣耀，因为别人可能会想，哇，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你怎么可以来定我的罪。所以主啊，当我们在看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向我们显出你的荣耀，以至于我们所读圣经上的话不单单从字句变成经义，而且从这个经历当中就散发出主你的荣耀来，以至于我们能够看到最后，这个荣耀被我们看见了，我们通了，我们就会照着那样做，那样的我们的脸也反射出你的荣耀。因此求你现在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尽最大的力量去做你所教导我们的。我的父，我的神啊，当你量着每个人不同的程度，你在带领我们的时候，求你真的是向我显出你的荣耀，好让我在你的字句、你的话语、你的经意里面，真的看见了主你十字架的荣耀，以至于 在我人生的晚年最后，我能够 finish well， 我能够结束的好，来荣耀你。因为今年就要过去了，想想再回想再反思这一年，再瞻仰明年的时候，若主许可，求主让我新的一年的生命真的是能够比过去的生命更加的贴近你，更加的爱慕你，更加的渴望与你靠近，就是你圣洁的标准在我的身上是不打折扣的。求你让我的心真的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我如此为我自己祷告，我也如此为传道同工祷告，当然我也为弟兄姐妹祷告，求主让你的儿女们都是如此，来贴近耶稣基督，我们就领受耶稣基督，领受这个智慧，到最后我们内心我们的欲望真的被更新而变化，真的也反射出主的荣光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